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肋骨咏叹调，我是永恩。今天我们有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美城国际教练学院创始人以及首席指导，国际教练联合会认证的专业生命教练李文平老师。文平老师您好。
永恩你好。
感谢您在繁忙中播出时间上节目。今天我们要谈一个沉重却不能回避的话题，直面性侵伤害。这些年我们收到过不少姐妹听友的来信，分享自己曾经历过的痛苦、羞耻，还有那长久压抑的无力感。珍儿姐在《真爱住我家》节目里也曾播出过一系列特别节目，走出童年性侵的阴影。性侵不只是身体上的创伤，它更深地影响一个人的心灵世界，他的自我形象以及他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李文平老师在多年的服事中陪伴并辅导过许多受害者，对这方面有极深的洞见与负担。不过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请问文平老师，是什么让您选择走上生命教练这条服事之路的呢？
说到这个话题的话呢，还真的就跟我们今天的主题非常的相关。当年我在探索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这些遭受了性侵犯的女性朋友们，那么当时我在一个女性的领袖会议上面做了一个发言呢，从文化、历史等等的角度来探讨这个现象，然后也提到我们该如何来对待。我自己很想去帮助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在受苦，而且是在沉默中受苦，因为这些事情很难讲，就算讲出来的话，听的人他怎么反应，有些时候可能是一种帮助，有些时候反而又是一种伤害，
二次伤害。
对，所以我很想说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可以这么更好的来帮助到他们。所以当时我其实写了一本书，我到现在还没有出版。就是因为我在图书馆里面看着书的海洋，看到那个成排成排的那么多的书，然后我觉得这一本书出来又会怎么样？一滴水进入了书的海洋，它真的对我们这些朋友们有怎样的帮助？我其实当时就迟疑了，就疑惑了。我在想，或许有一种更有效的办法，更直接的办法，那个办法是什么呢？那时候其实就有朋友觉得我很适合当生命教练。我当时的认知里面，我认为那生命教练是什么人啊？那可不得是自己的生命特别好了才行啊，好像生活也是什么都安排的头头是道，什么都特别棒了，你才够格去当生命教练嘛啊，这是我当时的一个认知。然后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那我就在想，那到底看看这生命教练是怎么回事嘛啊，所以呢我就去了一个神学院学习生命教练，看看这个到底是做什么。在学的过程中我就澄清了，原来当生命教练其实呢是掌握一门艺术啊，是一种发展人的艺术，就是让人的潜质能够得到发展出来的。所以一旦体会到哇，原来是这个，虽然我不完美，我其实是可以通过培训一方面让自己成长，然后呢可以把所学的用在帮助人的身上。于是呢我就进去了，因为发现教练的方式来帮助人真的非常有效，而且很快，就是效率特别高，这是我特别想看到的，就一直进去了。那么说到这个主题，其实我的初衷就是帮助这样的群体，没有说在侍奉里面来大规模的来进行，就是因为它太重要了。所以我一直在积累一些个案的经验啊，一直在探索。那我觉得现在比较成熟了，因为我知道如何可以帮助我们这样的朋友们能够比较快的方式来康复，然后来拥抱就是上帝其实给我们人所命定的那一份美好，那一份丰盛。
阿们。是的。那文平老师，您刚才说到您也在您的这样个案的服事过程中，您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女性朋友，她们都有哪些共同的挣扎呢？
对，每一个故事都是非常特别的，但是呢，这个共同的挣扎其实主要是情绪上的挣扎是比较多的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是那种羞耻感，当然还有愤怒啦，啊，觉得不公平啦，抑郁呀，悲伤啊，伤痛啊，这些伤痛都有的，但是羞耻感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项。
是的，就像是我收到的听友的来信，他们出于对我们主持人的信任，也和我们分享他们过去的遭遇。虽然有些遭遇是童年时候、青少年时候发生的，直到他们可能现在已经30岁，甚至40岁，心里的那一份羞耻、那一份阴影、那一份抑郁都没有办法释怀，因为没有得医治。也不知道从何得医治，所以能够感受到那种内心受捆绑。而当我们打开电脑，经常会看到性侵的案件，不光发生在职场啊、医院、学校，甚至家庭里面。当然，男性也有受害者，但大多数都是女性。而这个施害者呢，很多都是借用着他们自身的职位啊、权力的这些便利，对弱者、弱势群体做这样的一个非常罪恶的一个施害的过程。
其实遭受这样的侵犯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我们根据2019年的一个统计吧，啊，我现在已经有很多年了，我还没有再更新一下。那根据2019年的，就是美国的反性侵资源中心，他提到的数据中间是这么说的：每5名女性就有一个人在她一生的某个阶段会遭受强暴；每3个女性里面，在她的一生中会经历过某种形式的性侵，可能是性骚扰啦、猥亵啦，啊，也可能是更严重的，就是我们是强暴。那当然，我们说谈女性啊，其实男性也有了，大概就是每71名男性中，其实有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间会遭受这样的情况。那你就看到有多少人在受苦。前面你提到受害者多半是女性，施害者呢多半是男性，包括哪怕受害者是男性，那进行施暴的也还是男性。用数据来看，91%受害者是女性，9%就是男性啊。而且啊，每10起强暴案里面，有8起呢，受害者是认识施害者的。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现象也是蛮常见的，对于他们来讲，这种影响更加大了，因为他们还处在人生观、世界观、自我价值的形成期。所以，当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如果说他周围的人对这样事情的反应不好的话呢，真的对他们的一生的影响很大，真的要用一生来反叛童年后遗症。这个话题哈，其实是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关心的了，不管我们是成年人，还是说你是做父母的，因为从数据来看啊，是非常非常高的，对提高这方面的意识非常重要，因为可能就在你身边，就是你认识的人，就是你的朋友，甚至是你的亲人，你自己的孩子，或者你所爱的人啊，都有可能的。
是文平老师，我觉得您说特别对，这和我们息息相关。即使我们自己没有遇到过，但我认识的人很可能遇到过。那即使我过去没有经历过，但未来也可能落入到这样的危险之中。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觉察和关注的。
是的，这真的，我们把它提高到认知的层面是非常重要的。根据同样的数据说的是，有93%的未成年人，他们都认识侵犯他们的人的。所以，当父母的，我们真的是要小心。那么，校园性侵其实也是蛮普遍的，有20%到25%的大学女生，以及15%的大学男生。在大学期间，他会被强迫发生性关系，或者是呢，就27%的大学女生，她们会经历过某种不良的方式的那种性的接触，有2/3的大学生会遭受那个性骚扰，就是以某种方式了啊，骚扰的方式有很多的，所以真的是太多了，感觉真的是太多了，而且在强暴的这种犯罪上面啊，63%的人不会向警方来报告的。
因为羞耻感。
其实不仅仅是这个，其实这个带出我们社会的一个黑暗面出来了，包括我们文化中的一个黑暗面。因为呢，就是性伤害啊，就是被性侵犯，这本身是一种伤害。当他们去报案的时候，他们受的伤害会更大。
要拿出证据，还要再一次的回忆当时的情景，而且被调查时候问题的那些表达的方式，可能都会造成二次伤害。 还有曝光。
对对，而且呢，就是这个过程中，因为警方他当然是需要拿证据的嘛。
嗯哼，
啊，拿证据的话问得很细节，那么怎么问也是很重要的，这就牵涉到我们的文化心理了。嗯，我们每一个人是很难超越我们的文化的。所以如果说在拿证据的警员看他的观点是什么，这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决定他会如何问你，他会如何来取证。
没错，
他可能会问你，你本来已经受伤了，他不可能关心的并不是说你的伤害有多大，他可能在质疑，比如说你当时穿的是什么衣服呀，啊，你喊了吗？你喊得足够大声吗？你反抗了吗？你反抗的足够强吗？意思就是你会不会是半推半就啊？就是跟这个审问的人啊，取证据的人，他的文化心理，他对这个事情的认知有着非常大的关联。
我觉得这些提问会给受害者一个压力，就是是我的错。
对，好像还没有取证，已经是他的错了。
嗯，
你喊了吗？你喊得大声吗？足够大声了吗？啊，而且呢，在取证的时候，往往是反反复复的问，反反复复的问。我们要知道，其实已经受害的人，他是在一个创伤里面，能够去报案，已经是要非常有勇气了。
嗯，
这个是很需要支持。可是，如果说面对的是一个比较冰冷的一种质疑的时候，真的那种创伤是会更加大的。然后呢？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这种反应会怎样，我们不太清楚，对吧？
嗯，
在一个严重创伤的情况下，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是，有的时候前言不搭后语。
嗯，
我们这受创的时候，能讲得那么清楚吗？能够那么头头是道吗？条理清晰吗？其实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很难。
很难。
嗯，
呀，非常的难。
再回到您刚才讲到的，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来关注这个事件，就包括这些执法的人员，因为只有他们关注了，他们才能够有一个同理的一个心，甚至超越过去这个文化带给人的这一个限制，站在一个更加同理的角度去关怀到，首先关怀到受创伤的人，然后再用智慧的方式来提问，来帮助。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哈，当我们在这里在这个节目中谈的时候，我们可能谈的是最浅的一层。
嗯，
啊，就是哦，碰到有这样的现象，然后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实际上，我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我发现那种文化心理啊，这个词有点抽象的，就是这个文化心理，就是长期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沉淀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的那种心理。这个心理所起的作用太大了。
当质疑与冷漠让人再度受伤，愿我们成为理解与保护的一方，而不是二次伤害的来源。神的心意是医治而不是控告，是尊荣不是羞辱。下一集，文平老师会带我们更深入地看清这种羞耻从何而来，以及文化心理如何悄悄塑造了我们的眼光。欢迎您接着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生命教练李文平，
我们下期再见。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